所以你在这个时候呢，那就需要什么？就需要像箴言里面一样，就是要怎么样能保守纯洁，就像保罗对帖撒罗尼迦圣徒所说的，神对你们旨意就是圣洁。那其实那个圣洁呢，是指着保守我们的身体说的，还不光是魂的，还不光是灵的，乃是身体的圣洁来说。所以这个时候呢，很明显你看见说箴言好几次就提到这些事情，比方说第六章，箴言第六章24节，能保你远离恶妇，远离外女谄媚的舌头。那这里面是太复杂了，我尤其今天的世界你知道的很清楚。那么在箴言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因为是个保守的社会，所以你普通讲的外女，讲的那些恶妇的时候，你几乎知道是指着哪一般人来说的。但是现在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开放了，已经开放了。从前当你读箴言的时候，很明显有的就指着一般的某一般的职业妇女说的。但是现在呢，你看见说很，尤其在圣经里面很清楚告诉你，很多所谓的职业妇女她是有丈夫的，所以给你的感觉她不是。所以有很多很多的陷阱，这些陷阱呢是我们大家常识都知道的。但是你知道在这箴言里面，你知道在整个的教训里面，很明显的你怎么样能够保守身体的纯洁，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。那么比方说你如果有机会的话，比方第七章从第4节到23节，那段是很，不要担心说有的话，不要担心说这些话其实已经是非常保守的。如果今天你看世界上所说的，那比这个不知道不知，所以不要以为说这些孩子们可能或者年轻人根本接受不来，他们老早知道了。不过这里是用非常诗意的说法，比方第七章，如果那他能够读过，他就知道到处都是陷阱。那么这个所以呢，应当怎么样？应当要保持这个身体的清洁。那么还有很重要的就是，今天你要教导儿女，你要教他们怎么说话，你要教他们怎么说话，你自己就知道该怎么说话。你如果自己话是多的，儿女的话一定是多的。所以你看见了吗？有的时候话多了就闯了祸了，你的儿女不小心话多了也会闯祸。所以你会发现说在圣经里面好几次提到怎么样说话。如果你把怎么样说话把所有的箴言里面都找出来的话，那你就知道的的确确箴言告诉我们一些很重要的原则。那多言多语是难免有过，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许多时候你这就像雅各所说的，舌头虽然是我们白体里面最小，但是呢它能够点起火来，而且常常从地狱里面点起来。所以证明什么？证明常很容易捍卫闯祸。如果我们能管住我们的舌头，我们就能管住这个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像说话，你的孩子们出去怎么说话，就叫人想起你是怎么说话的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从小就要让他们知道应该怎么样的说话。我记得我没有得救，我得救的才14岁嘛。那个时候一开始我就知道，那个时候就受教导，就是不可以说谎话。那么不光是普通明谎，白谎不能，黑谎不能说，连白谎也不能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经过了好几年以后，慢慢你才知道这个人很会说谎话，有的眼睛会说谎，你很容易夸大的。所以如果慢慢的受管教，你就知道慢慢就可以开始说谎。开始说准确的话。所以不是光是吓唬吓我，你再讲脏话我就用肥皂洗你的嘴巴，这是你吓唬他。但是不要紧，问题第一个你要告诉他为什么这些话不可以说，不光是脏话不可以说，粗话也不可以说，甚至于不合圣徒体统的话也不可以说。所以这个是怎么说话在每个家里面很重要的。所以有的家庭里面什么话都听见，有的家庭里很多话听不见。 所以这是难处了。有的人出家了以后，哎，这么奇怪，我们的家庭从来没有讲这些话，怎么跑到这，怎么到了这个家政，这些话都来了。那弟兄姊妹要记得，这就是给我们看你在一个什么家庭底下。如果根据真言所给我们看的，凡是神所建立的家室，你看见他们都应该知道怎么样说话。那么还有，我不是说过吗？说这个一句合宜的话，就好像金苹果放在银网里一样。那么要记得，就告诉孩子们不要随便说，一说话就是一定是有果效的。你知道吗？就许多时候我们话说太多话，我们的精力全部消耗掉了。你如果不说话，你看见了，能为主不说话，然后就能为主说话，里面就能够储蓄一些能量。有时候你一说，有的人非得救不可。我们就是话说的太多了，好像地震一样，太多地震了，就后来能量全部释放掉了。所以有许多时候呢，我们讲话没有用。本来人家一句话就可以得救，我们讲了多句话，人还是不得救。所以得救不得救跟我们说话是有关系的。那说话能不能说话，在哪里训练出来的？从家庭训练出来。所以你看见吗？说话是非常重要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二十一章二十三节，谨守口与舌的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我想主的话太清楚了，你自己吃过苦头，你受了灾难，但你不要叫你儿女再受灾难。所以一定要记得，就要谨守口与舌的，就能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所以这些话都是良药苦口，这些话都是主的话。所以主要建立我们的家庭，那第一个要把守你的口，要把守你的舌。所以如果一个人不管不住他的舌头，这个人就管不住他自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要如果训练你的孩子，不乖孩子，你第一个讲话，他如果话随便说，弟兄姊妹，你没大没小的，你就知道说你失败了，你没有好好的教导他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，谨守口与舌的，就保守自己免受灾难。然后十九章第一节，行为纯正的贫穷人，胜过嘴唇乖谬愚妄的富足人。那这里嘴唇漏掉，在原文是胜过嘴唇乖谬愚妄的人。你看，所以这是很强烈的对比。还有第十五章第二节，智慧人的舌善拔知识，愚昧人的口出自愚昧。你知道有的人你怎么知道他愚昧？你知道他怎么样？你只要多听他讲几句话。所以话讲的越多的，越容易把我们的愚昧露出来。一个真的聪明的人，他不讲话，你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，你根本不知道，根本不知道他有多高多厚，明白吗？但是呢，许多时候，如果我们是愚昧的，你看见他最后一定是愚昧；如果是智慧人的，他一定善拔智。但只要智慧人，他一定是少说话，一定是他的舌头受约束的。他只要一说就是知识，但是呢，愚昧的人因为他不肯受约束，他就喜欢说。啊，你说了可以，大家都听见了，结果留个印象，什么是愚昧的印象？所以这个就是要怎么样，要帮助我们的孩子。那么还有一点就是，家庭里面一定要和睦，不能不和。那么不要忘记，这个榜样是父母建立起来的。如果父母一天到晚内战拉锯，那么你知道孩子不知道往哪一边才好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我们好不好看第17章第1节，设宴满屋，大家相争，不如有块干饼大家相爱。你天天请你的儿女吃香山珍海味，结果吵得不可开交，还不如呢大家就是一块干饼大家相爱。所以这就是要让孩子们知道 不管怎么样，家和万事兴，怎么样，不管怎么样，一定要家庭和谐才可以。那家庭怎么和谐呢？就是不要让你肉体随便跑出来。所以我常常，我不是跟大家说过，我们为了教育我们的孙女和孙子，我们常常问他啊，你今天老虎几只跑出来？他有的时候他五只跑出来，有的时候是两只跑出来，有的时候他用手压他的胃，为什么这样做？他说我叫我的老虎不跑出来。所以也是一样的，弟兄姊妹，是不是我们常常把老虎放出来？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那你看见这个结果，这个家就变成不平安的家。你想想看，一个人在一个不平安的家长大，这个孩子会健全吗？一个在一个不平安的家长大，弟兄姊妹，你看他的心态是个什么样的心态？要记得，我知道有好多人的家，有好多人做女儿，他说他不要结婚了，他不要，他说他守单身，他其实不是不要守单身，他年轻的时候在家庭受的刺激太多了，他看的太多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问题出在哪？出在罪，问题出在肉体，问题出在世界。所以这些不解决，这些怎么能解决呢？是不是？所以你如果仔细读箴言，我刚才只是表面上来读，你们就可以看得出来是这种情形。那如果我们稍微深入一点的话，那么就根据我们刚才的原则，我们应该就很清楚了。那就是说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智慧是基督自己，他是权柄，但是今天代表权柄在一个家里面的是我们。所以比方当你说这个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那么当然这里说话的人是基督，可是在家庭里面你代表权柄，所以现在主让你做父亲，让你做母亲，所以今天你敢不敢说你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？这个训诲一定是对的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，那么法则一定是对的。你这孩子们是否没有难处？只要他是对的，做权柄没有难处，只要他是对的。但什么时候服权柄呢？不服，因为权柄错了。什么时候权柄错了呢？因为你没有服在父亲的权柄，你父亲的权柄，你没有服在母亲的法则底下，明白吗？所以你才会没有头没有尾的，你才会有的时候出气，有的时候惹儿女的气，有的时候做你该做的，你随便你自己说要做的。所以这一点呢，我们一定要记得，前面八章是讲到基督智慧的本源，但是他在每个家庭里面他有个代表，就是父亲跟母亲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要把主代表错了，你要给孩子们看见你所代表的智慧，母亲丈夫的智慧，父亲的智慧，母亲的智慧。所以他佩服你，佩服的不得了，没有错。你刚刚开始教孩子的时候，你看所有的父亲都是最伟大的，妈妈说的都是对的，一直等到上学了才说这是老师说的，明白吗？所以没一点都没有错。今天呢，实在说来，今天要做一件事，就是说今天我们不是智慧，但是我们要代表智慧在家庭里面，所以那个权柄来代表智慧。那么你有多少的智慧，就在乎你到底有多少是服在智慧的手下。所以我想这一点呢是非常要紧。那么到了九章以后，那么就开始建造房屋了。那么建造房屋，就说你来说，你代表的权柄来说，那么你这做父母的，你要怎么建立这个家室？好了，我们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从第九章以后，你就看见不只要怎么建立家室，而这个家室还是皇家，每一个人都是王子。现在你教育的目标不是一般就好了，不是的，现在你非达到皇家的这个水准你不满足的。所以每一个家都有，做父母都有一个雄心，就是说这个家要记得，凡是在我屋檐底下的个个都应该是王子，出去个个都是尊贵的，明白吗？穷不穷是另外一件事，人穷可以志不穷，人穷各方面都可以穷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他出去给人看见是王子，这点非常重要。今天难处在哪里？难处就是很多人老了就朽了，一个人老可以不朽，他是尊贵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重要，弟兄姊妹。今天我们要知道说，一个家庭，你所建立的家庭必须是尊贵的家庭，必须是个王子的家庭，出去拿得出去的， 不给我们丢脸的，不给你丢脸是不给主丢脸的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如果父母连这点雄心都没有，你当然不会把他当成大工程，你觉得太麻烦了，我还是忙我自己的事业，只要事业成功就好了。弟兄姊妹，有一天也许主告诉你说，你不必那么忙了，赚的全世界有什么益处呢？对不对？如果你的儿女，你能把什么最好给儿女？你能想你能把最好给儿女？你把多一点时间给儿女，父亲儿女就高兴了。所以儿女如果问他们的话，如果爸爸跟妈妈多几分钟跟我们在一起，我们就够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很多的问题出在哪里，就出在这些地方。所以要紧的是什么呢？要紧的，好了，现在呢，你要建造房屋，那么感谢主，所以现在你要把这个家是建造起来。那么我们说过，每一个都是生命，你不是把它养大就好，你不是把它喂大就好，这不够的，你没有尽到你的责任。你不要以为这就尽到责任，没有的。你要问说，将来出去你怎么拿出去，怎么拿出去的？这代表什么？代表你的工程，代表你的工作，代表你的成绩，明白吗？所以每一个人今天等到儿女长大了，就是你的成绩公布在全世界给大家看的。所以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呢，智慧是建造房屋，造成其根柱子。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，所罗门为什么能够代表智慧？因为所罗门是全世界最有智慧的人。所以你看，一面这里智慧是主，一面是所罗门，对不对？所以所罗门的话就是基督，就是智慧，基督智慧化，所以他能够代表智慧。那么这个就是，所以现在呢，就用这样的一个大家庭，所罗门怎么样来建造他的家室，来给我们一个教训，就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应当怎样建造我们的家。所以你读到第九章，我想应该就很清楚了。那么然后呢，这里告诉我们是要凿成七根柱子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不能光让孩子随便任性，只要我喜欢的，不可以，不行的。你要知道吗，很多地方是很好，很多地方它需要改的，很多地方它需要纠正，你不能任凭它这样，明白吗？很多时候你真的惯他惯在一个地步，你没有办法，明白吗？所以要紧的不是他25岁的时候你要怎么对待他，你要问他3岁的时候你怎么对待他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要记得，就是说这个树长大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去，一段的时间去长，是去长大的。所以你知道有一个作者叫 Charles Dickens。他一共有10个孩子，是很有名的作家。他怎么说呢？他 train up a fig tree in the way it should go, and when you are old, sit under the shade of it. 所以意思就是说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树你要让它长，而且长得健全。如果是无花果树的话，你看见没有？而且它 it should go 就是它应该长，你不要让这个树随便长歪了。如果树长好了，到了晚年的时候呢，你可以在底下乘凉。这代表你的成绩，晚年每个人的成绩，这就是你的儿女嘛。所以这件事是非常重要，你怎么样能够不光是培养他们，而且个个都是尊贵的。那当然尊贵就是个个都爱主，个个都能彰显基督的荣美，那叫这才叫尊贵嘛。所以现在你怎么样能够帮助他们？所以当然你就知道这个性情需要经过什么，需要经过培养的。性情呢是需要经过什么？是需要经过这个过程的。你要给他时间，然后要去经过，这是叫管教。所以孩子是需要管教，但是很不幸的，大家觉得管教就等于那根杖，弄错了。等一等，我给大家看到的圣经里面，所罗门所用管教这个字不光有杖。如果今天你光有杖，这不叫做管教。所以只会打孩子不叫管教。那么管教还有别的方法，所以你为什么不多用一点别的方法呢？为今天的难处在哪？答案就是因为我们是罪人，所以没轻没重就把孩子打伤了，那当然邻居会告会讲起来啊，你为什么把孩子打伤了呢？明白？如果你真有爱，怎么可能把他打伤了？对不对？你打是要叫他记得，你打是要把愚昧打出去，结果你打出血来，证明你根本生气嘛，你生气你才这样做吧，你要对不起，你要认罪，这怎么样认罪嘛？所以这个所谓罪人做的事，当然你过分了以后，当然政府就干涉了。所以政府只是干涉这些事情，没有错，对不对？所以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，因为太多 child abuse， 太多的伤害孩儿子的孩子的事情发生，因为大家都是罪人嘛。你想想看，很多人有的根本连父亲母亲就是一天到晚喝醉酒，所以拿个酒瓶敲孩子没有什么稀奇的事情，那儿女出去是没有的问题，没有的事嘛。我还记得我年轻的时候碰到一个同学，那个同学我们那时候在中学里面教读书嘛，我们想我们的同学会有什么事，不一定有什么事。结果我每次对传福音，每次对同学都会第一个要讲宇宙里有神，然后证明这个圣经是神的话，然后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然后讲相信等等，一定五个指头。所以那天呢，就来了个同学，我想一定也是这样的。结果他满脸都是伤痕，满脸都是伤痕。他原来给父亲赶出来是用酒用瓶棍赶出来，他后来跑到这里来找我们。所以那个时候，那你怎么对他传福音？那个时候我里面受感动了，我就唱一首诗歌，那首诗歌就是多患难常愁烦，劳苦担重担，什么意思？没有平安等等之类的。那结果他就得救了。所以我们就知道，就今天这种 abuse 太多，因为罪人太多了，太多了。那不小心很多基督徒也犯罪，很多基督徒也做不该做的事情，明白吗？所以才会这件事情，所以今天才会大家决定问说，到底该不该用棍打？问题不是用棍打，你棍打的有多重有多轻，你棍是不是跟管教连在，是不是跟爱连在一起，那这些大家都不问的。那如果都不问的话，那现在你的目的是什么？现在还有你的目的是什么？你目的是希望这个树长大，长得方向对，如果它歪了这个方向，你就想办法用绳子拉呀，把它拉过来，希望能够矫正。你的目的希望它长大嘛，对不对？所以问题就是目标如果是对的，你的方法也应该对，这才对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你才知道说，哦，现在你为什么是工程呢？如果光把它养大不是工程，我只要家里冰箱里有东西，这就没问题了。我只要多努力就没问题了。好了，每个人要读书，我就让他读书。这样怎么？这是你把它养大而已，大每个人都这样而已。但是不是？你有一个工程，你在身边有一个责任，你要怎么样？要先凿出七根柱子来。这个柱子是从磐石里找出来，基督就是个磐石，所以要从里面要找出小磐石来。所以就证明什么？从基督来讲是指着那个就我们都是小磐石，对不对？然后主要建造成七根柱子。那么现在所罗门是智慧的代表，所以他也是我们是他所生的智慧所生的。好了，那么结果呢，你看见我们是有那个石头，但那个石头是不成样子，是奇形怪状的，所以需要什么？需要经过凿才可以，才能凿成七根柱子，然后这个家才能建立起来嘛。所以一个真正的家庭得到建立是什么？是个个都怎么样？都凿成，不光有性情，而且能凿成七根的柱子，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你如果从第九章一直读到二十一章，那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圣灵从各个不同的角度给你看见这个七柱藏在什么地方。所以这个七根柱子不是你要到别的地方去找的，这个就是你从第九章一直读到第二十一章。那么你读累了，你都读得不疲倦了，就是你以为讲来讲去都差不多嘛？但是不要忘记，讲来讲去有七个题目从来没有离开过，有七根柱子从来没有离开过。所以呢，第一，我们要知道哪七根的柱子。今天如果我们带我们的家庭孩子长大，我们要把他带成什么样子？我们希望在他身上所要建立的品格哪几个品格？所以简单的来说，为什么他的大的工程呢？因为他是品格教育。而这个品格的教育，你不要太寄望学校，今天学校几乎没有了，你不要太寄望社会，这个社会几乎没有了。所有品格的教育都是在儿女在母亲膝盖底下慢慢养成的，这一点非常非常要紧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找到这七个柱子。那么我们再说，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应该就能够找到这七根的柱，哪七根柱子？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的目标，要把孩子们起码要建立这七种不同的美德，这个要清楚。所以第一，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。那第二，怎么达到这个目标？那当然需要管教，这是没有疑问的。那么好了， 什么样叫做管教？拿棍子是管教，当然是管教。所以我们先看拿棍子管教的那个圣经节在哪里。我们好不好看一下这个第二十三章，二十三章十三节，不可不管教孩童，你用杖打他，他必不至于死。所以很清楚的，管教是跟杖连在一起的，明白吗？管这里讲的管教也用讲的杖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不用杖，目的不是用不用杖，你杖的目的不是要打他，不是叫他受苦，你杖的目的是让他长大，因为你管教的目的是让他长大，而且成才，变成一根剑才对，不是随便发展自由发展的，所以当然需要管教，所以要凿成七根柱子，当然需要管教，而管教当然需要杖，特别指的孩子小的时候，不是指大的时候，所以这一点是非常清楚的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很多人读箴言读来读去，只以为杖才是管教，其实不是。那么我们再看第一章，第八节，我儿要听你父亲的训诲，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。那你注意到训诲这个字吧，这个训诲这个字呢，其实在希伯来文跟管教是一个字，明白吗？所以意思就是说，这个管教里面不只是有杖，还有训诲。训诲就是父亲所说的话，所以要记得管教里面有两个主要的因素，一面是话，另一面是杖，这一点很重要。这个话当然跟爱有关系，你在个什么情形底下你就讲什么样的话，所以这里面的训诲乃是充满爱的训诲。所以呢，你就知道说，讲到管教的时候不是光打的，管教许多时候你要训诲，要说话。但是问题就是有的他不听话，他根本不要听，不听话这个难处也在父母的身上。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说，如果今天在重大的事情上儿子能够听话，他们知道能够听话，那就是受了管教了。所以要紧在哪里？要紧就是说，许多时候我们要讲道理给他听，许多时候我们跟他做朋友，而且讲那些话，你知道他跟他做朋友的，跟他来往，跟他讲话的时候，他知道你爱他。所以这个的确话是非常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原则其实就是属灵原则，你叫今天圣灵管教我们两个办法，一个办法就是神的话，所以用神的话来改正我们，归正我们，感动我们，明白吗？然后指正我们，责备我们，就是话。另外一方面就是十字架，那就是他环境上的管教。所以这两面是同时进行的。那么许多时候就是我们听不见，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了，明白吗？许多儿女他不是不明白，但是呢他就是不听，所以这个时候呢是需要用杖的时候，因为他没有耳朵了嘛。只要他有耳朵，你还得要对他讲话，你还得要把对的话告诉他。那当然这些话是你从主那里领受的一些话，然后呢你把这些话讲给他们，解释给他们听。那么只要有爱就有感动力，只要有爱就有分量。那什么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面前的光景不对了，叫儿女无法佩服了，你的话当然就没有效了。所以这一点是很重要的。 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儿女还能听你讲话，那证明还有救的，证明有希望的。如果儿女现在不要听你讲话，那几句话他就不耐烦了，他对听你的话就不耐烦了，那弟兄姊妹，这就证明说，这就证明就失去了一个管教的机会。所以这是两把很重要的钥匙，一个是训诲，还有一个就是杖。那当然这个训诲背后是满了爱，所以是感动的。你不是强迫他做一件事，你乃是感动他做一件事，或者感动他不做一件事情，感动他放弃这件事，感动他不走那条路，这是你的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做父母的人不能放弃他的话，但有要记得不要随便说话，一说话要有分量，你话说太多了，慢慢慢慢那个能力就漏掉了。所以什么时候不要把权柄用过，明白吗？尤其是做父母，尤其儿女长大成家了，按理来讲权柄够不到他，对不对？因为圣经明明说二人要成为一体，离开父母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尊重他们的选择，要尊重他们在主面的带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这并不表示说你不能再帮助他们，还是可以帮助他们，那就在乎你有多少的储蓄。在这个时候你有时候还是可以说话，但你不随便说，你不要动不动动不动就告诉他教孩子怎么教啊，这样做那样做那样做，然后动不动就说啊，你讲了很多意见，最好都照着你的办法。弟兄姊妹，你这样用权柄，很快权柄就用光，慢慢慢慢别人也不要听你。但是做父母的，等到重要关口的时候，你看见不是不说话，还是可以说话，父母可以不听，但那些不要听你的，可以不听你的话，还要听你的话，就证明什么？证明这是主给你的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你想那些话还是能够对父母儿女产生很大的影响。许多时候，儿女大了，他买房子不要问你的，买车子当然也不需要问你，对不对？他们知道该怎么做，该怎么做。但是你知道，在人生重要关口，第一他会来找你，第二在该说话的时候，你说那一句话就好像一千斤的重量一样，在儿女身上就会产生功效。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儿女你说话的权威是在儿女小的时候你要建立起来。你告诉儿女父亲不是完全是对的，但什么时候如果父亲活在主面前，根据他的经验有的时候可以参考，所以会有一些的重量，不是没有的，不是说儿女一毕业一结了婚了就像放风筝一样，不是。但是平常呢，你干预太多，平常你说太多了，那就慢慢慢慢你就力量就不足了。所以要记得，所谓的 discipline， 所谓的管教，一面是训诲，就是话；另一面呢，就是这样。那从属灵的角度来看，主怎么来管教我们，怎么在家庭长大呢？怎么造成基根基柱子？一面有神的话，就这本的圣经，然后呢圣灵把他的话再说一遍，所以这是一面。那第二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如果我们一个乖宝宝就没有太多事情发生，许多时候很多事情发生就是你不听话，你明明知道你根本没有听，所以神就兴起环境来，然后呢提醒我们，叫我们能够更多听主的话。那这样慢慢你就看见吗？这个因为你这个仗的目的是要把愚昧打出去嘛，那么话的目的是要建立你嘛。如果你听进去了，比方你听进去了，那么好了，那么你就真的这样做了，那么你就被建立了嘛。所以呢我们要知道说，管教并不是世界上所说的只是这样，所以不是说 to spend or not spend， 不是问题，是你要不要管教呢，还是不要管教。那管教这世界上的人他们忘记，他们只知道有杖，而且很多人用杖的是在他们生气的时候用的，他们那个不叫做管教，那个叫做出气筒，把儿女到了出气筒，所以才会这些不正常的情形。如果正常的情形，弟兄姊妹，儿女会记得的，就像甘夫人所说，我要问那神所给我的杖，因为那个杖那个以后代表爱，那个手那是钉痕的手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的主用钉痕的手拿起他的鞭子，你当然要吻他的鞭，你知道那个杖不会带成伤，不会受伤的，充满了爱的。 怎么会有问题？当然会有问题，只有罪人用那根杖，不知道知道大使管教的一部分，才会发生今天的问题。所以盼望弟兄姊妹，当我们读真言的时候，我们一定要有个正确的认识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我想我们要更深的来看，那么到底这管教的过程怎么管教，然后才能产生七根柱子。你看这圣灵的确给我们一些的榜样，就在真言里面告诉我们一条的路。那么慢慢最后你看见第一哪七柱，然后这个七柱后来怎么产生的，然后最后呢怎么样能够达到今天神所要我们达到的标准。那么最后呢，那个才德的夫人就来上，才德的夫人其实这个智慧是所罗门，才德的夫人好像所罗门的妻子一样，好像不是好像，也是充满智慧，因为父母都是代表智慧的，明白吗？所以在一个家庭里，一个父亲一个母亲，前面八章是父亲，到最后一章是母亲，所以这是属灵界，但是在家庭里面也是这样。所以慢慢你就知道说这个家所以是家，因为一个母亲，明白？不是父亲，父亲在前面，但最后给人看见的是母亲。最后如果这个家真的是蒙祝福的话，那个最蒙福最叫人看见什么？是母亲，因为背后不知流了多少的眼泪，受了多少的痛苦，但是呢现在每个人都要称赞他，这就是才德的夫人，谁能够得主呢？所以需要一个才德的母亲，加上一个才德，再加上一个智慧的父亲，才能够有一个健全的家庭。那么这个才真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那个正常的亲子的关系。好，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。主，我们把这些话再交在你的手里，我们承认我们都不正常，我们承认我们都不行，但主借着今天的话你再提醒我，你果然把那条路给了我们，在你的话里面是有一条路，但是我们今天到处外面去找书，去找许多的参考，但是没有想到就在你的话语里面已经把那条路指明给我们看。所以主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今天晚上再把我们带回来，我们为着今天你对我们说话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，我们请你继续的说，也纪念我们只借着录音和录影所供应出去的，叫远方的弟兄姊妹都能够得着帮助，许多的家庭被建立，因为这个缘故你的教会也被建立。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